復活節是一個很榮耀的日子，因為耶穌基督從死裏面復活，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耶穌已經戰勝了死亡。這個是復活節給我們一個很榮耀的盼望，我們的主祂已經勝過死亡的權勢，死亡不能夠再拘禁我們的主，主已經從死裏面復活。其實復活節我們不單止知道耶穌戰勝了死亡，復活節有第二個很深刻的意義，就是耶穌基督已經戰勝了罪惡。沒錯，我想我們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很清楚，耶穌基督的復活是戰勝了死亡，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樣感受到耶穌基督的復活一樣是戰勝了罪惡。請大家一起打開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我們來看第五十五節到五十七節。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我們由第五十五節開始看。保羅他說：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勾在哪裡？死的毒勾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但保羅說：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就可以得勝。如果我們看第五十五節，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呢？死啊，你的毒勾在哪裡啊？死亡啊，我不怕你，死亡啊，你有些什麼可以跨勝呢？但是第五十六節更加重要，他說死的毒勾就是罪，而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沒錯，我們都看見死亡不能夠再跨勝，但是死亡有一個的毒勾，死亡有一個的權勢，就是罪和律法。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我們都不怕死的，因為我們很明白我們死了之後是與主同在，保羅說是好得無比，我們都不懼怕。所以復活節帶給我們一個的盼望，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是充滿了光明，所以我們所過的是一個光明的人生。但各位弟兄姊妹，但有很多時候我們仍然受著一些的苦，是什麼的苦呢？就是罪惡的權勢仍然好像控制住我們，我們覺得我們真的沒有自由。沒錯，我們已經擺脫了死亡的威脅，但好像不知為什麼我們仍然未能夠擺脫罪惡的威脅。我想很多基督徒未能夠擺脫罪惡的威脅，我做牧師我都未能夠擺脫罪惡的威脅，連保羅，保羅一位這麼有能力、這麼被神使用的使徒，都仍然未能夠擺脫罪惡的威脅。所以在聖經裏面有一章聖經，有些人說不知為什麼這章聖經用的我字是特別多的，哇，裏面有成幾十個的我字，有哪一章聖經講到我字是講得這麼多的呢？原來這一章聖經就是羅馬書第七章，所以現在請大家一起打開羅馬書第七章，我先讀少少給大家聽，讓大家感受那個的我字。第七章的二十一節，羅馬書第七章二十一節，保羅他怎麼說呢？他說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照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是我覺得肢體當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 交战，把我老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嘅律。24节，我真系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呢一个取死嘅身体呢？保罗佢觉得佢真系苦啊！有人形容保罗呢一个嘅呼喊系喺绝望嘅深渊里面发出一个痛心疾首嘅呼喊。我真系苦啊！我被罪恶笼罩住我，有边一个能够嚟到帮助我呢？唔知点解罪恶嘅权势真系好大。保罗佢话我好知道要为善，我知道咧，我系喜欢神嘅律法，我都好愿意嚟到系行善嘅。但系唔知点解，里边好似另外有一个嘅律喺肢体当中发动，叫我咧里边好似有好大嘅争战。佢话我好苦啊！各位，我唔知道你有冇感受过保罗呢一种嘅挣扎咧？呢一段圣经引起好多研究圣经嘅人好大嘅争论，因为原来罗马书第七章可以分做两个部分，由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讲好多佢同律法之间嗰个关系，佢对律法嗰个嘅睇法。当时保罗都用咗好多个嘅我字，但佢嗰阵时所用嘅我字咧系一种过去嘅时式，即系话咧佢好似系描写过去嘅经历。咁有啲人话会唔会保罗佢未信耶稣之前，佢未有耶稣基督嘅生命，所以咧佢就好多嘅挣扎，好多嘅痛苦。但系好特别，由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开始，保罗喺度用呢一个嘅我字，系用紧一个现在时式。保罗形容佢话我愿意为善，但我咧好似行唔出嚟，我所愿意去做嘅，我冇能力做嗰啲，我唔想做嘅，我又做咗出嚟。然后跟住佢话，我觉得有个律啊，我心中有个律，就我愿意为善嘅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啦。佢话我真系苦啊。于是呢个引起一个最大嘅问题，到底保罗系咪讲紧佢而家嘅一种挣扎？如果保罗唔系讲紧一种好真实嘅，佢个人嘅，佢而家嘅挣扎，为乜事干？保罗要喺呢度用现在时式嚟到描写咧，由第十四节一路到25节，保罗就用咗一个现在式嚟到去描写。呢度讲紧保罗有一种好真实嘅挣扎，好痛苦嘅挣扎。原来罪仍然喺好多基督徒嘅身上边，甚至可以话罪嘅权势仍然喺我哋嗰个老我，我哋嘅旧人里边系不断嘅发动出嚟。因此连保罗一位咁出名嘅使徒，佢仍然系被罪嗰个嘅权势好似咧系要胜过佢一样。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以一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挣扎，不知道你试过没呢？你很想不去犯罪，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明知犯罪是不对，但你偏偏就去做。你明知 我真的决心，我呢真的下很大的决心，我用我的意志，我用我各样的方法来控制自己，我话明的了，下一次我一定不去做的。但是不知讲完没几耐，你马上又再去做。各位，相信你和我都试过很多次这样，你和我都一样有这样的挣扎。好了，他就在一个绝望的深渊里面发出痛心疾首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个能够救我出来这个取死的身体？罪的权势是这么犀利，谁个能够来帮助我？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原来律法很犀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是要跟我们讨论 律法的问题。现在请大家看回去前面第一节开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请听我读出。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保罗首先讲律法的约束，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譬如他就用婚姻来到做例子。我们知道婚姻呢，是当两个人丈夫妻子在生的时候，这个的婚约呢就有效力。是但一方面离开了世界，这个婚姻的约就再没有效力了。律法都是这样，律法一路要求我们，律法说叫我们守律法啦。好像一个很苛刻的丈夫对他的太太说，咁啊，太太，你一定要做一个最好嘅太太。啊，我翻到嚟屋企咧，间屋企要好干净啊，你一定咧要煮好好嘅餸俾我食。啊，你要做齐各样嘅嘢。呢个太太就同丈夫讲啊，丈夫啊，我嘅心真系好爱你啊，我又好爱呢个家庭，但我真系冇时间做晒咁多嘅嘢，我冇拍你嘅要求。呢个丈夫话唔得，你一定要做晒。於是這個太太又說，丈夫啊丈夫啊，對不住啊，我呢我已經盡快全力了，你看朝頭早五點幾我就起身了，一路做到夜晚黑十二點幾一點我才睡覺，你看我已經很努力地去做了。這個丈夫說，不得，你只要有一樣做不到，你就做不完，你就全部的東西都不合格了，都達不到我的標準了。這個太太就說，丈夫啊丈夫啊，你可不可以宽恕我呢？我求你大方啲啦，你唔好对我咁苛刻啦，你可不可以宽恕我？呢个丈夫就答啦，我唔识得乜嘢叫做宽恕，我只系识得要求。哇，如果你见到一个咁唔讲道理嘅丈夫，你就话，哎呀，快啲离婚啦，仲跟住一个咁嘅丈夫做乜呢？原来呢个丈夫呢就系律法。律法一路要求我哋，你唔可以做错啊，你一定要守齐晒所有嘅规条。啊，你犯咗一条你就犯咗众条。你一定要完全满足晒。哎呀，呢个太太真係好痛苦。除非有一日唔係个丈夫死咗，个太太死咗。当呢个太太死咗嘅时候，丈夫嗰种嘅约束就管唔到嘅太太，律法嘅效用，律法的约束都管不住的太太。所以保罗说律法没有死到，律法一样你都要约束很多的人，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需要向这个这么苛刻的律法的丈夫负责任。我们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可以呢揀个有另外一个的丈夫，这个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另外一个的生命，我们结出果子来归给神。这个是保罗首先第一个讲到律法的约束。第二，保罗提到律法有什么用呢？现在请大家卷去看第七节开始。律法有什么用呢？他说这样，第七节，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那是不是律法很没用呢？律法就等于是罪呢？ 保罗又答得好斩钉截铁，佢话唔系，律法唔系罪，律法都有少少用。律法有咩用呢？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有一次有个教小学的老师就讲了，他说呢，他跟一班一年班的学生呢第一次默书，是背默。那呢就说现在呢我们默书，那呢请大家拎张纸拎支笔出来，那先生呢就说请大家默书。竟然间他见到呢有几个那些一年班的学生就拿一本书出来，他因为呢默默下突然之间有个字不识，咁你就攞本書出嚟睇下。哇，呢個老師覺得好奇，點解唔單止一個喎，好幾個拎本書出嚟睇。佢話你知唔知而家係默書呀，唔可以咁樣睇書㗎喎。佢話你都冇講過，咁我唔識咁就拎出嚟睇喎。咁於是呢個老師呢就用咗好長嘅時間教佢哋乜嘢叫做偷睇，乜嘢叫做作弊。原来那些一年班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弊，那好自然嘛，默默下不识那个字，那就拿本书出来看看。原来是要律法告诉我们，原来默书的时候是不准看书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默书的时候偷看呢，就是罪，就是呢犯规，就是做错了。所以律法有一个的功用是什么呢？显明什么叫做罪。如果没有律法，冇規矩，譬如你揸車，你覺得任我揸嘅啫，依度我鍾意點洗就點洗啦，原來依條呢係單程路，唔係你鍾意點洗就點洗㗎。因為有律法喺度，明明依條係單程路，見到依度係巴士專線，如果你洗咗入嚟，你就犯規，警察呢就可以罰你。原來非因有律法，我哋唔知道乜嘢叫做罪。第二，律法還有一個的功用，第八節，然而最趁著機會，就藉著戒命叫豬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第八節那裡說，不單止律法是顯明罪，第二律法第二個功用是惹起罪。他說最趁著機會呢，就叫豬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發動這個字呢，真的很特別，最趁著機會。什麼叫做機會呢？機會呢就是打仗的時候就佔領一些叫做攤頭陣地，或者呢有時叫做橋頭堡，即是說你想去另外一個地方進攻，那你首先要企穩陣腳先得。咁於是喺軍隊裏面呢就好爭住呢霸住一啲嘅攤頭陣地，霸住一啲嘅橋頭堡，然後呢就可以繼續深入去啦。原來律法呢係惹起我哋犯罪。話你試過未？如果有一日你出街見到街呢有啲欄杆或者有啲巴士站嗰條柱掛住個牌油漆未乾，你信唔信偏偏有好多人就要特登摸下㗎？如果經過一個地方啱啱鋪完啲紅毛泥，嘩，掃到好平滑，偏偏就有啲人要踩隻腳落去，睇佢乾咗未。明明呢嗰度寫住好危險，唔好行近去，你偏偏就要行近啲睇下。譬如呢一係有救火車出現打嘟打嘟，或者呢有警察車出現打嘟打嘟，咁你知道嗰度梗係有危險，或者呢嗰度有啲劫案啦，即會唔會有警匪槍戰啦。但是那人呢就是咁奇怪，偏偏就要走埋去睇。越精彩呢就越多人去睇。原來罪就是咁樣，律法就是咁樣惹起啲罪。媽咪叫你唔好食啊，你硬係食多啲，唔好入廚房偷食啊，你偏偏呢就要入去偷食。好多時候就是咁樣，明明律法係禁止我哋，但律法呢就惹起好多嘅機會。然後保羅繼續講第三，律法的作用就是責備罪。請我們看第十節，那本來叫人活的戒命反倒叫我死，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戒命引誘我 并且杀了我。罪嗰种嘅权势一路追捅我，以致罪呢，甚至系将我好似杀咗一样。意思唔系真系我哋死啊，乃系我哋整个嘅人完全被罪嚟到去控制。喺几年前，就日本啊发表咗一个好特别嘅报告，就系加拿大一个国立水质研究协会其中几位嘅研究员，佢就话点解罗马帝国啊会咁快败亡？当佢一路研究嘅时候，就发觉有一个嘅因素，就原来罗马帝国嘅呢个皇帝啊大臣都好鍾意飲酒啊，而罗马人呢最鍾意呢就用一啲圆做嘅酒杯、圆嘅餐具啊、圆嘅碟嚟食嘢。咁佢就发觉大部分嗰啲罗马皇帝死呢係點死呢？有好多係中毒死嘅，有好多係精神错乱而死啊，有好多呢係痛风症而死。他就說呢，因為這些皇帝成日飲酒，而飲酒是用圓做的器具，他說他們大部分是中圓毒而死。他說那種圓的就是質素是比標準是高於七倍那麼多，因為他日日這樣飲酒又用圓的器具，當時沒有那麼多科學研究，不知道會中圓毒，所以他就一路研究的時候就發覺，為什麼這麼多個羅馬皇帝啊，都是有些是精神錯亂啊，有些是神經失常啊，有些是失眠啊，有痛風症啊，這些全部都是中原毒那種的象徵的。所以他說是什麼打低了羅馬帝國呢？不是羅馬帝國有他們在戰爭裡面失敗，不是羅馬帝國犯了什麼錯誤，而是羅馬帝國裡面很多的人，他們慢慢慢慢被這種的毒素滲透他們，於是他們就失敗。各位啊，罪今天在我們的身上面都好像有很大的作為，慢慢慢慢滲透你，慢慢慢慢控制你，於是我們就被罪惡所束縛著。因此保羅就提出一個的呼喊，請我們先由十四節開始來到看看保羅這個的呼喊是怎樣。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惡作的。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原來由第十四節一路到十八節，保羅第一次將他一種內心裏面很大的掙扎，就他很想為善，很想做得好，但不知為什麼有另外一種很大的勢力是在那裡牢牢地控制住他，他真的沒有辦法勝過。所以保羅就將這種掙扎很坦白地講出來。但是保羅講完一次，他再講第二次，第二次用的形式呢就有少少不同了。我們再來看二十一節開始。我覺得有個律，他就用一種律或者一種的常規，一種很大的能力，他就用律。他說我覺得是有一種的能力，有一種約束控制我，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照我裡面的意思，我本來是喜歡神的律，但是我覺得肢體當中另有個律，就是罪惡的律，從我心中的律交戰。交戰這個字就是只是從敵人 交锋啊，同敌人作战啊。好啦，呢度形容原来我哋人呢只有内心里面嗰种嘅冲突，而且嗰种嘅冲突系会非常之嘅严重。我唔知道你系咪挣扎好耐，我唔知道你时时系咪觉得罪恶好似已经打赢咗你啦。你明知唔做得嗰样嘢，但你偏偏又去做。哇！保罗形容系几咁嘅生动，嗰种嘅争执，佢话将我老去，直情将我枯老咗，我好似咧身不由己一样，叫我枯从，我枯熟咗，系成为枯老，跟从咗肢体中犯罪嘅律。保罗用咗两次嘅形容，佢形容啲乜嘢呢？你刚刚知道为善是不够的，今天太多人知道要行善，但是只是知识上面知道行善绝对不足够。有哪个基督徒不爱神的律？正如保罗说，我心里面真的很喜欢神的律，知道是不够。第二样，立志是不够，单单立志，你同埋我都可以好坦白讲，我哋都唔知立过几多志，我哋都唔知下咗几大嘅决心，单单有嗰个意志力都同样唔足够。第三，我哋就算单单诊断咗，我知道我立志为善系由得我，但系行出来又不得我，我明知噶啦。这个病状啊，这个病征呢是很明显的。嗱，医生呢很多时候他诊断一睇就知道你是什么病。医生可以断到你是什么症。但单单断症有没有用呢？我们的知识不足，不足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要做善事不够。我们立志去做善事不够。我们明知我们想去为善，但我们行出来更加不够。咁点先至够呢？有边样嘢能够帮助我哋呢？我哋睇下保罗佢点样讲。第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嘅身体呢？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嘅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信服神嘅律，我肉体却信服罪嘅律了。我哋或者要睇埋第八章，我哋先明白保罗嘅答案喺边度。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边嘅，我哋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嘅律喺基督耶稣里边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同埋死嘅律啦。原来我哋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自己隐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没错，保罗他有很大的挣扎，但是他知道他的人生是完全依靠主的人生。好像有一个妈妈拖住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大概是1岁大，刚刚学行。这个妈妈呢就明知这个刚刚学行的小孩一定会扑低的，一定会跌的，这个是必然。这个小孩很想行，慢慢慢慢慢慢地行，但妈妈知道他必然会跌低，所以这个妈妈就在旁边，当这个小孩就快要跌低，好像企不稳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扶一扶他。这样圣灵的工作，圣灵帮助我们基督徒，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扶持我们，坚强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不单止战胜了死亡，而且他还战胜了罪恶的权势。没错，今天我们里面那个的老我，我们的肉体仍然很多时候发动，基督徒是在不断的挣扎的里面，但在挣扎当中，我们依靠我们的神，仰望圣灵的能力，就叫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可以战胜了一切。罗马书这卷书是很重要，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用了很多张圣经 讲到单单因着信，单单因着我们有信心，完全不是靠行为，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但称义之后，基督徒面对第二个的挑战，就是成圣的功课。单单脱离了罪，脱离了死亡的威胁，仲不够，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仲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长进，进入成圣的地步。所以罗马书由第七章开始以后，第八章、第九章是开始基督徒怎样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复活节的里面，我们真的带你一个的盼望，我靠着主，我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要过一个是时时充满盼望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里面时时有很多的挣扎，在每一日我们都面对很多的诱惑，在我们的肉体很多时候真的在我们里面来到引诱我们，以致有时我们真的会跌倒，我们会顺从了罪的律。但求你叫我们能够继续不停的争战，而且靠着你，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因为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求你叫我们同样依赖你，靠着你，我们可以常常得胜。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